今天是探讨天主经的第三节，我们祈求天主赏赐我们日用的食粮。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天主经当中一句最不会引起误解的一个祈祷，从表面上来看，这似乎是一个最简单而且直接的祈求。所以这个祈求的意思是，简单的来说，就是赐给我们今日所需要的东西，帮助我们今天出去买到购物单上的食品，当孩子们放学回来，男人们下班归家的时候，愿你赐给我们所需要吃的东西。当我们今天一同坐下，愿你使我们的餐桌上不至空无一物。这是祈求天主供应我们今日所需要的一个简单的祷文。这个祈祷只有，这是每日需要的简单的请求，但是其中却包含了一些重大的真理。第一个，他告诉我们天主关心我们的身体。耶稣向我们表明了这件事情，他花费了许许多多的时间去医治病人，使他们的饥饿的身体得到了饱足。所以任何藐视、轻忽或者毁伤身体的教训都是错误的。当我们想到天主亲自在耶稣里边取得了人的身体的形式，就可以知道天主对于人的身体有什么样子的想法。基督宗教的目的不仅仅是灵魂的救恩，而是整个的人的救恩，是灵魂体全部的救恩。所以我们应当好好的招待自己的肉体，因为它是天主的肖像。第二，这个祈求教导我们为着日用的饮食，也就是今天的饮食祈祷。以色列子民在旷野里边挨饿，天主从天降下了玛纳赐给他们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他们只能够拾取当日所需要的分量。第三，这个祈求很智慧的提醒我们祈祷者如何行动。假如一个人做了这样的祈祷以后，就坐下来等待面包从天上掉到他的手中，那他一定会饿死的。他提醒我们，祈祷跟行动是携手并进的。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，还是要继续的工作，使得这个祈求能够得到实现。活的种子的确是从天主而来，但人的工作培育这个种子，使得它生长，也是同样的真实。所以祈祷没有行动，如同信心没有行为，还是死的。当我们如此祈求他的时候，就是承认两个基本的真理，没有天主，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。如果没有我们的努力与合作，天主也不能够为我们做什么。第四，我们要注意到耶稣并没有教导我们说，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，他教导我们祈求的是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。在这个世界的难处并不是不够大家的需要，而是足够有余。在美国的谷仓里边堆满了玉米，他们把牛奶倒在海里，巴西用成堆剩余的咖啡来作为推动火车头的燃料。这个世界的难题并不是在供应生活的必需品上，而是在分配的方面。我们祈求这个，在这个祈祷当中，我们祈求就是我们永远不可以自私。我们可以借助帮助比我们更缺乏的人，协助天主答复人的祈求。这不仅仅是我们可以接受每日饮食的祈祷，也是我们可以与别人分享我们日用饮食的祷文。现在我们遇到了天主经里边一句最难解释的祈祷，就是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 我得罪了天主，我求天主宽恕。那个人得罪了我，他求我宽恕。现在天主说，好，你如果宽恕那个人，那么我也宽恕你，如果你不宽恕他，那么我也不宽恕你。我们就不明白的事情就发生在这里，为什么要把这两件完全没有关联的事情插在一起，而且还要把宽恕那个人作为一个先决的条件来处理呢？意思是说，只有我先宽恕那个得罪过我的人，我才有指望得到天主的宽恕。反过来，如果我不宽恕他的话，我也别指望会得到天主的原谅。这是为了什么呢？举个例子来说，请看我是怎样得罪天主的。天主求你宽恕我，我常常为了自己这么穷又这么的笨而埋怨你的不公平。当我在祈祷的时候得不到福音的时候，我怀疑你是否存在。在我痛苦哀伤的时候，我还诅咒你，天主求你宽恕我。好，那个人是怎么样是得罪我的呢？这个人三次对我严重的伤害。首先，他在大庭广众之中侮辱我的名誉；第二，他在背后做小动作，使得我生意破产；还有，他还开车不小心把我5岁的儿子撞成了残废。现在他求我宽恕。好，耶稣讲，你宽恕他，我也宽恕你；你不宽恕他，我也不宽恕你。意思是说，如果我对那个人说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三次这么严重的伤害我，接下来我就念天主经的话，就这个就是等于跟天主在讲，请你不要宽恕我。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样子呢？圣经上有这么一个比喻，有一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0个金元宝，主人要把他关在监狱里边，要变卖他的妻子儿女，直到他还清为止。仆人就跪在地上苦苦的哀求说，我实在现在还不起，但是以后一定会还清的。主人就动了怜悯的心，赦免了所有的债务，一分钱也不要他还了。这个仆人还没有走出主人的大门，遇到了欠他一点点小钱的另外一个仆人，他一定要把他关在监狱里，变卖他的妻子儿女，直到他还清为止。有人打小报告给主人，主人就把第一个仆人召回来，并骂他，恶仆，我赦免了这么多的债务，你竟不能赦免他这么小的一点点的钱。主人就把第一个仆人关在监狱里边，一直要到他还清为止。有人把耶稣这个比喻做了一个数字的对比，第二个仆人欠第一个仆人一点点的小钱，是指铜板、贝壳或者牙齿、动物的牙齿之类的，那时候的钱就要放在一个小的口袋当中就可以带走。但是如果把10000个金元宝去折合那种小钱的话，那么这个钱的体积就会像山那么大一堆，需要8600个担夫。如果每个人挑80磅，如果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是1公尺的话，那么它的长度像是5英里这么长。意思是说，这个两倍债务之间是无法比较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主的面前，都是在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务当中得到了天主的怜悯。现在已经不是罗马兵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，而是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把天主的儿子钉死。因而如果我们求天主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一定要先宽恕得罪过我们的人，不管他是怎么样子的伤害过我的。这个人给我再大的伤害，终抵不过因为我的罪把神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相比喻。因此耶稣说，你要求我宽恕，你应当先宽恕那个得罪过你的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 当我在意大利的杜林赞扬耶稣的脸部的时候，心坎里边马上浮上了这句话：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杯无法偿还的债务当中得到了天主的怜悯。所以我们也应该给人家怜悯。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做到的一件事情，特别是宽恕一个直接伤害过我的人。但是当我们明白宽恕的道理，我们就比较容易的去做到。如果还是做不到的话，那么我们只能够求天主赏赐给我们力量了。人在这一段天主经的祈祷以前，他必须了解他需要如此的祈求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能够做这样子的祈祷以前，必须先感觉到自己有罪。罪并不是今天的人所喜爱的字眼，无人男女都通过被人家称为是个罪人，特别是被人看待是支配下地狱的罪人。大多数的人的难处就是因为对于罪有一个错误的概念。当然他们知道偷东西的、杀人放火的，这是罪人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犯过这种罪，他们的生活正常、高尚、受人尊敬。他们既没有上过法庭，也没有下过监狱，连报纸上的坏名声都没有，因此他们自认罪恶跟他们毫无关系。他们认为，我既不是一个圣人，也不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个无罪的好人。在新约里边有五个不同的罪字，第一个是最普通的，它跟这个受戒有关，表示一个人没有重罚，在天主的眼里他就是一个罪人。所以罪就是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应当或者可能做到的地步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并没有成为我们所应当成为的人。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接近自己的能力成为 一位好的丈夫或者好的妻子呢？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所有的能力成为一位好的儿女呢？我们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成为一个好的雇工或者好的雇主呢？有谁敢讲他已经完全达到了天主所要达到的，也尽了自己的能力做了天主所要做的一切呢？当我们了解罪是没有重罚的意思，也就是说我们个人没有达到可能或者应当达到的地步的意思，这一切就很清楚的说明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圣经上有一个比喻，就是拉撒勒与财主。耶稣讲了好多的比喻，但是都没有名字的，除了今天的这个拉撒勒，连这个财主叫什么名字也没有。拉撒勒是个乞丐，当财主在举行宴会的时候，拉撒勒站在他的旁边求切，希望得到他餐桌上掉下来的碎屑来充饥。这个情景一变，两个人都死了，拉撒勒在天堂上，财主下了地狱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财主犯了什么罪才会下地狱的。首先我们来应当来解释一下两件事情，为什么主人在请客的时候一个乞丐会在站在旁边。因为当时候所谓财主都是那些经师跟法律赛人，他们在通常是在中午在庭院里边举行这个午餐，在一个水池旁边，所以大门是四开的，因为他们一边用餐一边在讲道，所以是允许随便什么人都参加，在站在旁边听他们的讲道。这就是解释为什么他们举行宴会的时候，一个乞丐拉撒勒站在他们旁边。第二个，桌子上的碎屑怎么能够充饥呢？以前的有钱的人， 他们吃饭的时候不像我们用餐巾用刀叉，他们是用一块很厚的面包把手上的脏东西都擦干净，然后把它丢掉。拉扎勒这个乞丐就是在等待他们丢下去的这块面包充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财主犯了什么罪要下地狱。这个财主既没有叫他的佣人把这个乞丐拉出去，也没有拒绝拉扎勒要吃他从餐桌上丢下去的那块面包充饥，他更没有走过拉扎勒的时候蹦踢了他一脚，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那为什么财主要下地狱呢？财主下地狱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，而是因为他没有做什么事。财主要下地狱不是因为他做了错事，而是因为他没有做好事。这个乞丐站在他们的旁边，他可能连看都没有看到，或者这个财主认为这个穷人是应当受苦，是应当挨饿的。他明明有办法帮助这个乞丐解决他的困难，他是连什么事情都没有做。因此不仅仅是犯罪要下地狱，也没有做什么好事，照样也会下地狱。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说明。这里还有第二个罪的解释，这是在新约福音当中五个关于罪的解释的第二个字，就是叫跨过去。罪就是越过了是非的分界线，在诚实与欺骗的分界线上，我们是否常常站在正确的一边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是不是从来没有一点不诚实？在真跟假的分界线上，我们是不是常常站在正确的一边？我们的言语是否从来没有歪曲真理？在仁慈、礼貌跟自私、粗鲁的分界线上，我们是否常常站在正确的一边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难道从来没有一次不良的行为或者无理的言语吗？如果我们这样想，没有人敢说他永远站在分界线的正确的一边。关于罪的第三个字，就是表示滑过去，这是滑倒，这是不是故意的。有时候人在冰块上或者香蕉皮上滑倒，我们常常只是一次有一次的无意的说溜了嘴，把人家不应当讲给人家听的话，在不小心的时候也滑进了罪恶里面去。第四个关于罪字，就是不法，就是人的明知故犯、知法犯法的罪。这是我们人的第一个天性，就是喜欢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人生常常会离开这个轨道。所以虽然没有人说他破坏过天主世界，但是没有人能够说他从来不想去破坏他们。关于罪的第五个字，就是天主经上边所用的，就是指债务的意思，表示无法偿还所有欠的债，不尽责。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对天主、对人已经完全尽了责任，这种完全并不存在人间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